你知道，当你推着一辆轮子，可能有点吱呀作响的过过车，走在那个明亮刺眼的荧光灯下，寻找一包打折卫生纸的时候，你大脑里其实是有一个预设的。
确实，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物理交易，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没错，但实际上，你正在与地球上最复杂，也是利润最高的技术平台之一进行交互。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沃尔玛刚刚发布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演示幻灯片，还有他们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里的核心在于，通过这些内部数据，你能看到沃尔玛这家你印象中只会卖便宜日用品的大卖场是如何悄悄转型的。
对，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他们早已不是那个传统的超市了。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沃尔玛不仅活得很好，还在蜕变成一家物流、人工智能还有广告巨头。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沃尔玛如何通过奇极复杂的后端技术，以及那些高利润的业务，去，怎么说呢？去补贴他们在前端货架上的低价策略。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商业模式重构。
好，那要搞懂这种书写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得先看看他们面临的现实环境。财报里的数据非常坦诚，目前的消费者，也就是你，明确表示感到了财务压力，手头确实紧了。
是的，大家都在疯狂地寻求性价比，但有趣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沃尔玛第一季度的总营收却达到了惊人的1778亿美元。
1778亿，这个数字太庞大了，而且按固定汇率算，这可是5.9%的强劲增长啊。
没错，他们能在这种经济逆风里实现增长，主要是因为采取了极其主动的降价策略。现在的沃尔玛，实施了多达7200项的降价。
7200项，天哪！
对，比如为了迎合夏季的需求，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个供8个人食用的烧烤套餐，里面有热狗啊、面包、饮料这些，算下来平均每人不到5美元。
不到5美元吃一顿烧烤，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这在数学上其实是说不通的。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你在疯狂搞这7200项降价，把利润压到极低，同时资料里还提到，由于供应链和燃油成本的意外飙升，他们这个季度硬生生损失了高达1.75亿美元，
这的确是一笔巨额的额外成本。
对吧？在降价的同时又遭遇1.75亿美元的损失。你的利润怎么可能还在大幅增长？财报上说，他们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居然还增长了5.1%，每股收益达到了0.66美元，涨了8.2%，这怎么做到的？
管理层在电话会议里把这叫做进攻性策略，也就是 play offense。传统的做法是遇到高昂的燃油费和通胀，零售商立刻涨价，
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对，死死保住单件商品的毛利。但沃尔玛没有，他们选择自己吸收这1.75亿美元的损失，他们在豪赌交易量，利润不是靠单件商品赚出来的，而是靠极高的运转效率和客流量。
就是薄利多销的极致本。
没错，财报显示，美国门店的交易量创下了6个季度以来的最强劲增长。当几千万人涌入店里，哪怕单件就赚1美分，巨大的基数也能推高整体利润。
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当成超级磁铁，先把大家统统吸进店里或者网站上。不过，如果燃油成本一直这么高，他们也撑不住吧？
确实撑不住。管理层也预警了，如果燃油成本持续高企，第二季度和下半年可能会出现零售价格的轻微通胀。他们在做一种非常精算动态平衡。
明白。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成千上万的人被吸引过来了，怎么把堆积如山的商品送出去？要支撑这种交易量，同时抵消运输成本，这就不得不提他们对速度的重新定义了。
在传统认知里，送得快就等于成本高，但沃尔玛交出的履约数据非常惊人。在全球范围内，当天或次日达的交付量超过了35亿件。
等等，35亿件。
是的，美国电商交付量增长了45%， 而且超过 36% 的门店履约订单是在3小时内送达的。他们现在甚至推出了1小时内还有30分钟内送达的服务。
哇，连山姆会员店那边由门店履约的交付量好像也激增了 90% 以上。
没错，而且国际市场的数据更加夸张。中国团队在一季度交付了超过5亿件商品，其中75%都在1小时内送达。
75%是在1小时内？
这还不是最绝的。在印度，他们的 Flipkart 推出了微型履约中心 Flipkart Minutes， 实现的平均送达时间不到13分钟。
13分钟？这也太离谱了。就好像全世界上万家沃尔玛门店都是一个巨大的特洛伊木马。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就在普通消费者，也就是你眼里，它只是个普通的买菜超市，但其实他们的内部是隐藏在社区里的超高速物流集散中心。你在前面拿一包薯片，后面的自动分拣袋可能正在把你邻居网上下单的啤酒打包，然后半小时就送到他家了。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物理门店网络已经成为了沃尔玛最难被复制的核心护城河。
怎么理解？
随着单量密度的急剧上升，规模经济开始显现了。他们没有去新建大量仓储，而是改造了现有的实体资产。当交付速度上去后，这就变成了一种运营杠杆引擎。
也就是说，送的越多，均摊成本越低。
完全正确。但是要管理这些特洛伊木马，要实现13分钟配送，单靠人工跑腿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人类的体力是有极限的。所以这就是沃尔玛的下一个杀手锏了吧，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对，他们正在蜕变成一家 AI 原生公司。我们先看后端的自动化。美国大约 50% 的电商履约中心体量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50%都是自动化的？
是的，而且超过60%的门店接受的货物里有部分是来自完全自动化的配送中心。机器臂和算法已经在重塑物理流转了。
好，后端搞自动化我能理解，但前端呢？现在几乎所有公司都在蹭 AI 的热度，都在财报里塞满 AI 这个词。
确实很多是噱头。
对，所以他们那个 AI 购物助手 Sparky 到底只是一个会跟你聊天的花哨功能，还是真的能让人掏出真金白银？
数据非常直接，使用 Sparky 的顾客，其平均订单价值，也就是客单价，比不使用的顾客高出了约 35%。
等等，高出 35%， 在零售业这种利润薄如刀片的地方，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 AI 的厉害之处。它的周活跃用户在上一季度增长了100%以上。它的智能和响应质量不仅提高了40%，现在还能说西班牙语，甚至能在门店里自动重购常用商品。
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搜索工具了。
没错，它改变了顾客与商品的互动方式。你告诉他你要办一个8人烧烤派对，他不仅给你推肉，还会根据天气把炭火、饮料，甚至防蚊液打包推荐给你。
哇，所以前端用 AI 扩大购物场景，推高客单价，后端用自动化压缩成本。
正是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单位劳动力产出。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把这些拼图拼在一起，巨大的门店流量，急速的物流网络，加上能让客单价飙升的 AI， 沃尔玛到底在下一盘什么大棋？
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利润结构，这就引出了他们真正的摇钱树，高利润的新型商业模式。
具体是哪些业务？
包括广告、会员，还有第三方市场。目前这些高利润业务已经占据了沃尔玛整个营业利润的约1/3。
1/3？一家卖平价杂货起家的超市，有1/3的利润是靠这些赚的。
数据会说话。全球广告业务猛增了37%，其中美国的 Walmart Connect 广告业务增长了36%。
这简直是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增速啊。
还有企业会员费收入增长了17%，美国的 Walmart Plus 创下了第一季度净增记录，允许其他品牌卖东西的美国第三方市场销售额更是狂增了近50%。
50%的增长，而且一般商品比如时尚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拿到了5年来最高的增长。
没错，这是10个季度以来的最好表现。
天哪，所以沃尔玛实际上正在暗中构建一个极其高利润的科技媒体和广告帝国。而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便宜鸡蛋呢，不到5美元的烧烤套餐，仅仅是用来把我们吸引进这个帝国的诱饵。
这个总结非常精准，这种战略叫做企业平台化。当沃尔玛拥有了庞大的流量，他们就不再只赚买卖商品那点微薄的差价了。
那他们赚什么？
像科技公司一样收租啊，提供广告位向品牌收费，提供履约服务向第三方卖家收费。比如这个季度的第三方履约服务，也就是 WFS， 竟然增长了近150%。
太恐怖了。也就是说，这个广告和平台帝国的边际成本极低，这就解释了那1778亿元营收背后最深层的秘密。
是的，在不需要大幅增加实体投入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爆发。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下次当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解析的你，在沃尔玛花不到5美元买下那段烧烤，或者在3小时内收到一个包裹的时候，请记住，你正在与一个极其复杂的 AI 路径网络交互，你的注意力，你的每一次点击，正在转化为沃尔玛庞大广告业务的一部分。
确实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少被详细讨论但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随着像沃尔玛、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在数字广告、会员数据和第三方服务上赚取越来越高昂的利润，未来的实体商品销售会不会彻底演变成一种亏本引流的工具？
哇，你是说以后卖商品本身根本不赚钱，纯粹是为了吸引眼球？
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商家真正机遇的可能不再是我们买东西掏出的那点钱，而是我们极其珍贵的数据和我们的注意力。
这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但又觉得这绝对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你下次购入时，多留意一下这些隐藏在货架背后的商业魔法吧。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